汉代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开始重振礼教，便有了有礼，就是便开始有礼关注到了乐，采诗设乐府，乐府中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六朝乐府沿袭汉制，音乐性更加发达。比较汉武帝苦寒行这个本词和这个晋乐所奏，可以看出晋乐的歌唱性更强，增加了复踏重唱的部分。如本词：北上太行山，兼在何巍巍，羊肠板结曲，车轮为之催，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皮对我蹲，虎豹夹鹿蹄。后面呢我就不引了。晋乐里呢全诗呢分成了六节，前面我引的这个呢是其中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晋乐呢就变成了北上太行山，兼哉何巍巍，太行山兼哉何巍巍，羊肠板结曲，车轮为之催，这是一节。然后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皮对我蹲，虎豹夹鹿蹄，二节。那宋书的乐制在引诗的时候呢，对复踏形式的表述就是在重唱的字下打了双点，就是北上太行山嘛，他就在太行山下面都打了双点，一直打到这个兼哉何巍巍。那么他的意思呢，当然是就是打双点的部分整个从头到尾的重唱，他不会是每一个字都重唱，不会是太太行行山山。那么一解呢，大约就是音乐旋律上的一个循环。此时的诗歌大约便有了入乐和不入乐之分，文人的集子里头都会把乐府诗单独排出来，单独列出来，而且呢是列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乐府呢就是入乐的。唐诗的情况呢是在唐诗这个入乐的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武则天时代就唱过五言十二句的诗，唐诗记事卷三记载了彩楼评诗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这一段是这样说的：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昭容选一首为新番御制曲。这就这诗要入乐了。从臣悉集其下，须臾指落如飞，各任其名而怀之。既尽，为沈宋二诗不下。沈宋就是沈全启和宋之问，就他们两个的诗是最后在还拿在上官婉儿手里的。上官昭容就是上官婉儿，上官仪的女儿。又一时，一指飞坠，竟取而观，乃沈诗也。即闻其评曰：二诗功力西敌。沈诗落句云：微臣雕朽志，修堵欲张才，盖瓷器已竭。宋诗云：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犹至见举。上官婉儿的评价就是说，两个诗都写得很好，但是结尾呢是宋之问的诗能够扬上去更好。那沈全启的诗呢结尾是掉下来了，所以他就选了宋之问的诗来入乐。沈乃服，不敢复争。宋之问诗曰，宋之问的诗是这样的啊：春欲灵池会，苍波帐殿开，周陵石惊动， 茶佛斗牛怀，结会明泉落，春池柳岸催，向明堪玉井，烧结变尘灰，号饮周文月，焚歌汉武才，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宋之问的这个诗呢，实际上有一个小的瑕疵，就是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偷换了一个地方。因为呢，号饮周文月呢，实际上迁都镐京这个是周武王的事情，那迁都以后那个大宴群臣坐月都是周武王的事情，但是因为他后面已经写到了汉武了，焚歌汉武才了，上面呢就用周文来替代了周武。但是全诗呢还是挺好，那么这首诗就是五言十二句的，可能呢就是五言十二句唱起来呢太长，后来民间就开始唱七言绝句，也不一定是七言，就是民间就开始唱绝句了。如这个齐亭画壁的故事，歌女唱的就是清一色的绝句。那么陕西通志卷九十八引了这个唐诗纪事里的一段，这个唐诗纪事的这个原始的材料里头是没有的，见于陕西通志。这段文字是这样的，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一日共议齐亭小饮，忽有梨园灵官十数人登楼会宴，俄有妙计四倍循序而至。昌龄等思相约曰，我辈各善诗名，可密听诸灵所欧，若诗入歌词多者为优。他就是说我们几个人都还算是有点诗名的，这个时候可以呢那个来这个赌一把，看看谁的诗呢入乐的更多。俄一灵唱曰，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引手画壁曰，一绝句。王昌龄就说，好，画就是已经唱了我一首了。寻又一灵欧曰，开妾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紫云居。是引手画壁曰，一绝句。高适说，好，也唱了我一首了。寻又一灵欧曰，凤扫平明金殿开，抢将团扇共徘徊，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昌龄又引手画壁曰，二绝句。王昌龄就说，好，唱了我两首了。之涣自以失明已久，因为诸人曰，此辈潦倒乐官所唱结八人下礼之词耳，因指诸暨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就是最漂亮的那个如果不唱我的诗，那我就不跟你们争高下了。须臾次至双环，就是最漂亮的那个，发声则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时候之涣王之涣就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其忘哉，就是说乡巴佬，我说的可是这么回事吧。因大邪笑。朱灵不遇其故，解起意曰，朱郎君何此运血。昌龄等画其事，朱灵敬拜，其抚旧宴席，三子从之，欢醉尽日。那么这一段呢，山西通志也引了，它是引自集义记，与这个文字呢，与这个陕西通志说引自那个唐诗纪事的呢文字不太一样。因为歌唱 所以呢格律呢就并不很严格。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这个渭城朝雨浥轻尘也是入乐的，乐府中呢叫渭城曲，又名阳关三叠，因为要叠唱三遍。那第三句呢与第二句就是失沾了，因为这个劝君句呢是跟着上句，上句呢是客舍青青柳色新，那是仄仄平平，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呢是第三句和第二句相沾平仄应该是一样的，也应该是仄起，那么他呢就是用了平起了。这一点呢林东海先生在讲这个古诗之格律的时候也提到。但是呢因为是唱歌，所以呢失沾了呢也并不是很显赫。在绝句大量冲入乐府的情况下，专供歌唱用的乐府诗反而渐次 与音乐就脱离了。在与音乐脱离的过程中才出现了以旧题写时事和创乐府新题的新乐府诗。中唐以后小词出现用以歌唱，诗的音乐性就弱化了。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吟实际上就是诗歌，就是歌唱性弱化以后介乎于歌与颂之间的一种表达形式，是半歌半颂。我们现在有必要把歌、吟、颂、读、朗诵的这个概念清理一下。歌，这个毛传的说法呢，是曲和乐为歌，图歌为谣。所以说歌呢是一定是和乐有谱子的。吟，这个关雎序孔颖达书说的是动声曰吟，长言曰咏。毛诗李黄集解的说法呢是说吟额其声曰吟，发之于吟而长言之曰咏。可见吟呢是与图歌类似，但是呢比歌音节更短的一种吟咏。颂，这个周礼春官大司乐有一句话是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颂言语。这个注呢说的是背文曰讽，以声节之曰颂。可知颂是与讽读很相近，但是呢在每句之末以声节之，那应该就是在每一句之末把声音拉长，作为一个标记，节段的一个标记。读，词海的解释是照文字念诵。词源中还有朗吟朗读的词条，解释为高声吟咏，高声诵读，但是呢没有朗诵。词海里头呢没有朗吟朗诵，但是有朗诵诗这个词条，它解释为诗歌的一种，并无固定格律，以主题鲜明，节奏明快，声调啊音调和谐，适合口头朗诵为特色。所以朗诵诗呢它就是更是偏重于语言上的一种节奏，那和那个吟呢就离得更远了。吟呢它还有一点跟歌呢还是有一些关系，更跟歌的关系更近一点。介乎于歌唱和朗诵之间的吟诵是传统诗歌一种非常特殊的诵读形式。吟诵的特点，吟诵调呢它是没有谱子的，目前只活在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一代学者的口中，是亟待发掘和保护的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吟诵调在口耳相传中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还有奇异性。同一首诗各地的吟诵调子不同，语音也不同。 如果从语音上分，大致呢可以分为官话的吟诵还有方言的吟诵。而各地方言的吟诵那就是千差万别，但是很像当地的曲艺形式。比如说浙地的吟诵呢就很接近昆曲，上海的那个方言的吟诵呢就有点像上海的评弹，河南的吟诵呢就有点像豫剧，四川的吟诵呢就很像四川的那个高腔，还有那个日本人也在用汉语和日语都在吟诵。如果日本的日语吟诵呢就很像日本的能剧音乐，能剧呢可能咱们都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前些年放过一个电视剧叫资三四郎，那么这个日本的这个日语的吟诵呢就和这个资三四郎的这个主题歌就是那个调子很接近。
悔しかったら泣け。